生命中所有的方向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的，总是从一步或一个选择开始。那一步或一个选择也许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只有当我们到达了旅途的终点之后，才会知道那第一步所带来的结果。到那时，通常已经来不及改变我们的路线了。然而，眷顾我们的那位造物主，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他知道，对于他以及他属性的最微小的误解，会把人带到哪里去。把上帝的荣耀变成人造的像之类的东西，不仅是在羞辱上帝，而且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极其有害。亲爱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我再次被赋予特权，来带领你们一起探讨上帝的诫命。今天我把基于第二条诫命的这一课命名为“用荣耀我的方式来敬拜我”。毫无疑问，关于这一主题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第20章4到6节。上帝在那里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第二条诫命和第四条诫命是十诫中最长的两条诫命，那表明了这两条诫命的重要性，以及尊重和不尊重上帝的这些特别指示对于我们和我们后代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充分理解第二条诫命的含义对于我们非常重要。在探讨第二条诫命的细节之前，我想要向你们介绍关于上帝律法的第二个总原则。第二个原则是十诫被分成两块法板。显然，上帝赐给了摩西两块法板。出埃及记第31章记录了这件事。耶和华在西奈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上帝用指头写的石板。我们可以根据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2章中的话推断出每块法板上的内容。他在那里回答了法利赛人关于上帝的原初律法的问题。我们先前已经讲到过这件事。第一块法板阐明了我们对上帝应尽的本分，包含了10条诫命中的4条。第二块法板阐明了我们对邻舍当尽的本分，包含了其余6条诫命。我们万不可因这样的区分而认为哪些诫命更重要或更不重要。比如有的人认为第一块法板比第二块法板更重要。主耶稣的话其实是反对那种观点的。他说第一块法板上的诫命很重要，但没有说更重要。他说第二块法板上的诫命也相仿，并没有说不如第一块法板上的诫命重要。所以我们要反对认为第二块法板上的诫命不如第一块法板上的诫命重要的那种倾向。有两块法板，这必定是有缘故的。这理由就是要在我们虔诚的爱和顺服中建立次序和根基。对上帝的爱显然要优先于我们对父母、弟兄、姐妹、家人的爱。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4章中阐明了这一点。我们对上帝的爱也必须是我们对邻舍之爱的根基。我们对上帝的爱应当使我们去爱邻舍以及我们周围上帝所造的一切。所以上帝把律法写在两块法板上，我们心中要记得这个重要的区分。现在我们把注意力转向第二条诫命，我们将一起探讨4个方面。上帝的意图是什么？他禁止了什么？他吩咐了什么？我们不要忘记上帝在这两方面的意图。还有第四，上帝如何强调了第二条诫命的这两方面。那么我们首先来探讨上帝的意图是什么。 当我们探讨实践的时候，让我们再次并总是不断地提醒自己，要从次律者的心意来看待他们，从他开始，从实践反映了什么来开始探讨。那么，上帝为什么赐给我们第二条诫命？第一个答案是正确的，那是上帝至高无上的主权的旨意。不错，上帝不受任何事物的束缚，上帝不受任何人的约束，他是至高无上的赐律者。我们是谁，竟敢向他提出那样的问题？但我们还可以给出第二个答案，他关心我们，他关心我们的儿女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并且上帝知道，每一个离弃他的行为，无论多么微小，随着时间的流逝，都会变得更严重。每一个离弃他的行为，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的，都是在光滑的斜坡上滑下去了一小步。没有任何不顺服的行为是无辜的，但不顺服第二条诫命的行为绝对不是孤立的。如你们将会看到的，它至少会影响三四代。如你们将会看到的，尊重第二条诫命的行为将会影响千代，不仅影响个人，而且影响到很多代人。再次请问，你们注意到我所注意到的事情了吗？上帝大施慈爱至千代，而他的复仇，公义的复仇，却仅限于四代，仅限于三四代。在整本圣经中，甚至在十诫中，你是否注意到自己必然会看到满有恩惠和慈爱的上帝之荣耀和大爱，借着他的一切作为和话语，闪耀着美丽的光芒？那么，接下来我们探讨上帝在第二条诫命中禁止了什么。首先，他向我们显明了他的旨意，要怀着信靠和顺服之心敬拜他，以他为独一真神。第二条诫命是对于第一条诫命的详细阐述，我们应当用与他相称的方式来敬拜他。我们对他的敬拜方式应当反映出我们明白并认识到了他的荣耀。换言之，第一条诫命吩咐我们要敬拜正确的上帝，敬拜独一真神。在第二条诫命中，上帝详细告诉我们要以正确的方式或荣耀他的方式来敬拜那位正确的上帝。那么，什么是以正确的方式或荣耀上帝的方式来敬拜上帝呢？上帝给了我们明确的指示，你敬拜上帝的时候，不可使用关于上帝的任何像或话。显然，上帝禁止我们借用天上、地上或地底下的任何形象来制作他的像或样式，或以某种方式刻画他。摩西在《申命记》这卷书中反复提醒以色列人，上帝曾面对面跟以色列讲话，却没有显明自己的样子，没有赐给我们任何关于他自己的样式的像。我猜测摩西跟我们一样，也渴望看见上帝的样子。他曾经这样祈求上帝：耶和华，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你可以在出埃及记第33和34章中读到上帝给他的回答。上帝说，摩西，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耶和华的名。然后在出埃及记第34章中，你可以读到摩西站在那里，耶和华降临，宣告他自己的名。那段经文中记录的上帝所说的话，有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所以我要读一下那段经文。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你注意到上帝赐给摩西的启示与第二条诫命多么相似了吗？所以上帝禁止我们制作关于他自己的任何画像或雕像塑像。为什么？因为那是上帝至高无上的旨意。确实如此，但是还有第二个原因。上帝知道人想象出来的任何事物，任何画像塑像或雕像，无论多么精巧，无论多么有艺术美感或鲜艳动人，都羞辱或贬损了他的荣耀。因为上帝是个灵，是无形的，是无所不在的，是无限的，我们怎么能把它做成图画、石像或艺术品呢？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关于他自己的唯一有形的代表形象是会幕，会幕后来被圣殿取代了，最终被永生的人子耶稣基督取代了。希伯来书第一章三节把耶稣描述为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上帝本体的真相。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把耶稣称为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上帝唯独以那样的方式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样子，让我们可以看见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你通读福音书中记载的所有故事时，你会发现福音书的作者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耶稣长得高大还是矮小，健壮还是瘦弱。我们看不到丝毫关于他外貌的描述，只有关于他品格的描述。他温柔谦和，温和关心人，满有爱心，满怀慈悲和怜悯之心，满有恩慈，甘心服侍人，这些都是他的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美德。那是上帝的荣耀，因为那向我们显明了全能者深深的大爱。关于他的任何有形的画像都是对他的羞辱，所以我们任何人都不应当以为自己比上帝更有智慧，以为上帝的画像能让我们觉得自己跟他更亲近。朋友们，倘若那是真的，上帝的吩咐必定会与第二条诫命相反。但上帝知道任何企图刻画他形象的尝试都会使人误入歧途，所以那是他颁布第二条诫命的主要目的。他不希望人用有限的、可见的画像来描绘他，不希望我们被这种错误的描绘带领的偏离了真道。并且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从摩西时代起，任何时候，只要人开始制作上帝的像，比如人曾经造了金牛犊，他们就会偏离真道，给自己带来深深的属灵的伤害。毫无疑问，他们同时也羞辱了上帝。第二，我们不可借着用金属制造的上帝的像来敬拜他。不仅拜石像的行为是拜偶像，当我们用金属造上帝的像，不按照上帝所显明的方式来敬拜他时，也是在拜偶像。在诗篇第五十篇中，上帝责备以色列人说，你想我恰和你一样，那是人头脑中错误的认识。所以朋友们，当我们按照自己的样子，按照我们以为合宜的样式来制造上帝的金属像时，我们是在羞辱上帝。我们这样做有可能是不知不觉的，也可能是故意的，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这样做了，都是罪恶的。所以请按照第二条诫命来审查你自己关于上帝的想法。我们以正确的荣耀上帝的方式来敬拜上帝了吗？当我们敬拜上帝的方式似乎表明他不是每个人生命至高的主宰时，我们便羞辱了他。当我们敬拜上帝的方式似乎表明他的一切道路和作为并非都是圣洁公义的，或者似乎表明他不信守自己的话语，改变了他的是非标准时，我们便羞辱了他。但是 如果我们认为上帝只是充满爱的上帝，不在意罪恶，只有爱，溺爱所有人时，我们同样也曲解了上帝。当我们走向另一个极端时，也曲解了上帝。比如有的人认为上帝是愤怒的上帝，是严酷无情冷漠的上帝。这些观点都曲解了上帝，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们会使我们偏离真道。是的，那些观点羞辱了上帝，也给我们带来了伤害，因为他们使我们偏离了真实的、真正的天上的上帝。请记住，这些诫命是上帝满怀关爱的启示，为的是使我们一直行走在通向永生的窄路上。那么，第三，我们来探讨一下上帝在第二条诫命中吩咐了什么。他吩咐我们要以合一的方式敬拜他。当我们听到敬拜这个词的时候，立刻会想到教会，我们会想到唱诗、祷告、读经、讲道、听道。那并没有错，但是敬拜这个词的含义要比教会聚会更广泛得多。敬拜上帝是做我们受造原本应该做的事，敬拜上帝是反映我们受造原本应当反映出的上帝的形象。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种敬拜，敬拜是我们如何反映出上帝的形象。朋友们，当我们没有反映出上帝的荣耀，没有反映出他深深的大爱，他的恒久忍耐，他的愿意饶恕这些美德时，我们就羞辱了他。当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反映出上帝的形象时，我们就羞辱了上帝。当有人冒犯我们，打了我们的左脸时，我们温柔地把右脸也转过去让他打，那才是上帝的样式。当我们委身于舍己的服侍，表现出好牧人般的爱时，那才是上帝的样式。那是第二条诫命中所吩咐的敬拜。当我们怀着纯洁诚实的心，遵照上帝的旨意行事为人时，你看，我们就以荣耀上帝的方式反映了上帝的形象。所以每个人都应当扪心自问，作为一个丈夫、妻子、父亲、母亲，作为孩子、仆人、旅行者、购物者、来访者，我怎样反映出了上帝的荣耀和尊贵？他们能从我身上看到我反映出了上帝的形象吗？因此，我们每日生活中个人和家庭的敬拜，必定会在每周的教会敬拜侍奉中流露出来。敬拜永远不可以人为中心，我们教会的敬拜应当是以上帝为中心，以圣道为根基，被圣灵充满的。应当让我们的朋友以及来与我们一起参加敬拜的人，在离开时留下这样的印象：上帝真在这里，正如雅各在伯特利所说的那样。应当让不信之人在看见上帝的子民一起敬拜时受到激励，问这些问题：是什么使他们如此深情地唱诗？是什么使这些人如此信靠上帝，祷告时如孩子般满怀确信？是什么使他们如此专注地听关于上帝圣言的讲解？是什么使他们如此真诚地分享，真诚地服侍？是什么使他们怀着谦卑和敬畏之心表达他们的感恩？那样，我们的敬拜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帝的荣耀。那是上帝在第二条诫命中的要求。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下上帝怎样强调了这条诫命的重要性。你们注意到，上帝在这条诫命中写下了这句宣告：我是祭邪的上帝。那不是一句负面的宣告。上帝祭邪是因为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属性和荣耀。 当有人向一位有夫之妇示爱，强行要介入他的婚姻关系之中时，没有人会认为那个妇人的丈夫产生嫉妒之心是错误的。那时他产生了嫉妒之心。事实上，经上说，因为人的嫉恨成了烈怒。因此，上帝说，我是忌邪的上帝。他是为维护自己的荣耀而产生了嫉妒之心，那是完全合理合法的。正如我们若不因自己的荣誉和所爱之人而产生嫉妒之心是不对的，上帝若不忌邪也是不对的。上帝是最伟大的，没有谁像上帝那样伟大、良善、充满爱、大有荣耀。我们任何人都不能接受自己的品格受到曲解或侮辱，所以上帝说，我是忌邪的上帝。朋友们，因此我们要注意摩西在申命记第六章中谈到上帝忌邪时是怎么说的。我来为你们读第十三到第十五节中的一部分内容。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侍奉他，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上帝是忌邪的上帝，唯恐耶和华你上帝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你们看到上帝因忌邪而向以色列百姓所发的怒气已经很剧烈了，但其次，上帝不仅宣告自己是忌邪的，而且宣告和警告我们说，当我们曲解他时将会发生什么事。他说，曲解他和羞辱他的敬拜方式所带来的后果必定会影响到我们的子孙后代，那必定会给将来的世代带来灾祸。上帝将会追讨人违犯第二条诫命之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们在自己所带领的人眼前，在为人父母者眼前，在教师和讲道人眼前，计算一下曲解上帝的代价。那代价是什么呢？哦，当我在曲解上帝属性这件事上迈出一小步时，我的儿女会迈出两三步，我的孙辈会迈出更多步。上帝所警告我们的是，我们将会离他越来越远，子孙后代会跟随我们的脚踪，也许他们甚至会在我们的基础上比我们偏离真道更远。罪恶和谎言总是变得越来越严重，上帝看见这样的事发生了，他说，哦，我的百姓啊，不要曲解我，因为我看到当你们把上帝的荣耀变成对上帝的曲解时，灾难性的后果将会降临到你们的子孙后代身上。我们在圣经中不常读到主耶稣发怒，但我可以强调，他的确曾经发过两次怒骂。主耶稣第一次发怒是当门徒拦阻小孩子来到他面前时。他为什么如此愤怒？因为他们曲解了他和他父的属性，仿佛他对小孩子不感兴趣似的，仿佛小孩子没有资格听关于神国和恩典的教导似的。耶稣第二次发怒时，当他看到他父的圣殿被玷污了时，他们把应当用来祷告和敬拜的殿变成了做买卖和盈利的殿，那殿反映不出上帝的荣耀了。那殿本该反映出他父的荣耀，他的父是慈爱的上帝，是良善的上帝。于是那时耶稣发怒了。但请注意，第二条诫命的结尾是一个鼓励，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朋友们，千代不仅仅是指几千个人，如申命记第七章九节所指出的，那是指几千代人。所以上帝是在说，当你们尊重我，以正确的方式敬拜我时，这将影响几千代人。作为一个群体， 当我们带领民众以正确的方式敬拜上帝时，整个国家都将因此受到影响。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请再次注意其间的对比。人若曲解上帝，上帝将会施行公义的复仇，直到三四代，但他的慈爱却会延及千代。那是此处值得注意的另一点。要注意这个事实，上帝在律法书中提到了慈爱这个词。慈爱不属于律法书。律法设定疆界，阐明要求和后果，但与慈爱无关。然而上帝在他的律法书中显明了他的慈爱和恩慈的属性，显明了他这方面的荣耀。他知道我们的状况，他明白，即使我们付出最大的努力，也会失败。我们仍然是罪人，虽然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但我们堕落了。即使有来自上帝的恩典，我们也不是完全的。所以，最好的父母和最好的老师，也仍然不能以最完美的方式描述上帝。因此，上帝在十诫中表达了慈爱，他将会祝福那些真诚地付出努力的人，向他们发慈爱。所以第一条诫命呼召我们要单单敬拜他，第二条诫命概述了我们应当用与他的伟大荣耀相称的方式敬拜他。我们要把这些真理记在心里，我们要省察自己对上帝的敬拜，省察我们个人私下的敬拜和家庭的敬拜。我们的敬拜具有诗篇第二篇十一节中那样的灵吗？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我们也要把这些真理应用于我们教会大家庭的共同敬拜中。我们是根据源于第二条诫命的圣经原则来规范我们的教会敬拜吗？我们实际的敬拜侍奉的每一个方面，以及我们所在的整个地方的装饰和环境，都尊重第二条诫命的精义和细节了吗？所以，在这一刻结束时，愿我们那样去做，同时记得今天的上帝和那时的上帝是一样的。使徒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最后一节中阐明了这一点，上帝乃是烈火，所以他说，我们就当感恩，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朋友们，我们已经探讨了第二条诫命，接下来将要探讨第三条诫命。愿上帝祝福这些话，以免我们妄称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谢谢你们。我们希望你对上帝律法的理解和认识程度，因着这节课中所探讨的内容而加深了。请下节课继续与阿诺德·福古斯特牧师一起探讨上帝律法中所显明的上帝的荣耀。下一课的标题是第三条诫命。